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早安。
早安。
你们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好。
感谢主哈。如果你们睡不着觉，突然一下子昏过去了，是因为我们睡不着觉在为你们祷告。我昨天晚上3:25醒来以后就一直没有睡好觉，那个不是因为时差的问题，是里面负担很重哈。想到这几天这么多渴慕的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自己里面的力量，自己里面在主面前的贫穷，实在不能够应付哈，所以心里面一直翻过来覆过去，想的都是弟兄姊妹的情形啊。实在希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两天的聚会不是突然过去。刚刚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的心是非常容易被摇动的哈，我们实在需要主有很深的怜悯在我们身上啊，不是我们对主没有爱，而是这个爱常常一不小心，爱心就冷淡了。那以赛亚书，神借着以赛亚责备神的百姓，说可叹这个忠信之臣啊。后来他的银子啊，好像成为渣滓。你们是念滓还是念子啊？我们台湾来的是念渣滓啊。你的酒用水掺兑。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纯净，失去了我们该有的价值，银子变成渣滓了，酒用水掺兑啊。用姊妹说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已经不能再像四世纪第九章说到那个酒是叫神叫人都喜悦的酒。哎呀，我们这个人已经不再能够满足神，我们也同样的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用姊妹，我们慢慢好像我们这个人原来是爱主的，会滑跌的啊，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失去的。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其实这是一卷一方面是很不容易读的书哈，另外一方面呢是读起来也蛮痛苦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何西阿书，我本来是整个讲课的计划，因为昨天整个聚会的时间被打乱了，所以我本来原来是要照时间的顺序哈，先讲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很可能是最早写成的一卷小先知书，那我决定今天早上就把这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我前面就照着圣经的顺序哈，先讲何西阿书。就像有一个圣经学者讲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这个次序并不见得是神默示的哈。就是说到这个次序的排列，你看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排法，74亿本有74亿本的排法啊。那么英文圣经、中文圣经，它有不同的排法。那我想我们的讲法也不见得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先照着圣经何西阿书，我们开始来看这一卷书哈。首先我们问一下，有多少人还没有拿到讲义的？好吧，因为就很少人的，没有关系哈。那我原则上是照着我们这个讲义的纲要讲下来。从前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是旧约整个旧约一起讲哈，所以每一卷小先知书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只给了半个小时啊，所以不能够讲得比较细一点。那么今天开始讲呢，我们就是每一卷书，除了这个约拿跟纳洪这两个是对亚述的，我会把它合并讲。那因为昨天俄巴底亚也没机会讲了，所以那一堂课我可能要讲三卷书所以那堂课会稍微快一点，就是所有对外邦的对以东、对亚述、利利威的这个信息，我们就合成一堂讲。那所有对神百姓的，我们每一堂就是每一卷书都会有一堂课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何西阿书。那何西阿这个字它本身就是拯救的意思，或是救恩，或是说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我们的救恩都可以。那么在圣经上一共出现了5位叫何西阿的那这个连约书亚这个字请大家注意到我的讲义上面讲何西阿加上耶和华就合成了耶和书亚Jehoshua 啊，那么简称叫做 Joshua， 就是约书亚。就当我们讲到约书亚的时候，它其实是何西阿跟耶和华两个字合在一起称为约书亚啊。那么这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呢，这个约书亚这个字就等于耶稣。就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其实在旧约里面约书亚的名字是同一个啊。那么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就是何西阿加上耶和华合起来叫做约书亚啊。所以我想我们稍微简单的知道一下这件事情。好，那么何西阿呢，是这一卷书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啊。第一个，它是十二卷小先知书的第一卷。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它是唯一真正作书的北国先知啊，请你们注意到我用的字都是有讲究的哈。它不是唯一的北国先知，因为北国先知包括的以利亚、以利沙，只是他们没有作书啊。所以作书的北国先知只有何西阿一个人啊，那么他的信息也是完全的针对北国。所以虽然这个阿摩斯他的信息也是针对北国，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讲阿摩斯的时候，你就知道阿摩斯本人是南国的人，被神打发到北国去传信息啊。那约拿是北国的先知，但是他的信息是针对尼尼微的啊，所以你就知道真正的北国先知其实就是何西阿一位。而这位何西阿传信息的时候呢，正好是以色列国已经快要灭亡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先知啊，先知基本上都不是在太平盛世出现的啊，就是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的这些先知，他们的出现都是在国家存亡或是国家混乱，或是在非常得罪神的一种情形里面，神呼召先知起来，能够传递神的话语，传递神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昨天讲先知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记不记得？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旨意，还有呢，与神对的关系里面哈。所以这是先知最主要的使命啊。所以现在的很多灵恩派的先知讲预言都是针对人啊，你会怎样，你会怎样啊？我看见什么？其实我们要不要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啊？啊，这个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讲，他说奇异经历我不求，只求此心全爱主。啊，不要去追求这些怪怪的东西，因为很多的东西是混乱的，是错的。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分辨不出来，我们可能就被这个迷惑了啊。好，那么有人称他是北国的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呢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攻陷。啊，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他们带我们去看过，这是耶利米哀哭的地方哈。其实你就想到在2500多年前啊，神的仆人这么忠心的传递信息，叫他们悔改啊，叫他们要顺服神的管教，要叫他们接受巴比伦的这个就叫他们降服给巴比伦，他们不肯听，到最后就看见城门被毁，城门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啊，整个耶路撒冷被攻陷啊，所以耶利米就在城外哀哭，写的耶利米哀歌哈。那同样的呢，何西阿人家称他为北国的啊，称他为南国的不是北国的耶利米，因为他自己所处的年代正好是北国将要被亚述帝国啊攻占的时候哈。好，那写作的年代基本上我们这里说到是主前725年左右。那大家都应该记得北国是什么时候灭亡哈？722年啊，有的圣经学者讲721年，我想这是一个很 minor 很不重要的一个差距。所以基本上就是3年左右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哈。所以何西阿在这个时候著作的这一卷书。那么他写作的背景呢，在政治上他正好是北国以色列面临最深重的危机的时候啊，整个国家堕落，那么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是势在必行。那内部呢，他们造反、血腥、杀害、篡位不断啊，30年里面有4次篡位的事情，所以已经换了5个朝代啊。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他一开始讲何西阿书的背景，他犹大王他全部讲啊，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以色列呢，他只讲的耶罗波安二世，所有其他的王神连提都不提啊，因为全都是造反的，全都是背叛的啊，全都是篡位的啊，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段的时间，何西阿所在的时间，以色列经过了7个王。 从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哈，一路上下来，他们已经经过了七个王啊，有撒加利亚，有沙龙、米拿县、比加啊，这个等等哈，然后比加辖、比加，然后到何西亚，一共有七个王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国家啊。他们在宗教上，他们得罪神啊，他们在道德上，他们败坏的不得了哈、啊，不光是有属灵的淫乱、拜偶像。那国家真的是犯这些罪啊，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得罪神。那么在政治上面，他们已经面临危机，即将要这个亡国。那么内部的政治呢，又是层出不穷的这个篡位。所以你就晓得何西阿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自己目前所在的教会，或是你自己感觉到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哈？当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得到一个很深的安慰，就是在这么混乱的环境里面，神的确兴起了许多黑夜中的明灯啊，像我们昨天念的啊，他们实在是中流砥柱啊，在那个世代的里面，他不肯向世代妥协啊，他们不肯被神儿女们的堕落失败打倒啊，他们仍然向神忠心，他们仍然传神的信息。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在我们自己所处的世代，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或是在我们目前服事的岗位上面，我们都成为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没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没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是不会被攻击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稀奇啊！为什么神的儿女们会这样子的误害我呢？啊，为什么会有人，我明明爱他，他为什么这样反过来伤害我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们神见证人的可贵就在于他从来不向环境妥协，他从来不向仇敌让步，他从来不在神的托付上打折扣，他就是忠心的站在神的面前。在政治上的外部啊，就说到亚述大军要来了啊。那么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些这些资料上的东西，我想讲义上有的大家回家可以看。同期的君王从耶罗波安二世一直到何西阿，一共有七个王。那么南国刚才已经讲了啊，那么宗教上面呢，他们无论是在信仰上、道德上，他们都堕落不堪啊。那么同期的先知就非常重要了哈，在北国它是紧接在阿摩斯之后，所以我原来要讲课的顺序是在阿摩斯讲完才讲何西阿，应该是明天早上讲他的哈啊。但是我今天因为既然把它调过来了，但是在历史上的时间顺序上，它是在阿摩斯之后。那他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先知。那么在南国呢，那个时候是以赛亚跟弥迦在的时候啊。那你注意看犹大的这几个王哈，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啊，在这四个王里面，只有亚哈斯是坏的王啊，其他三个王都被神称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虽然乌西亚晚年的时候骄傲啊，要擅自的到香堂去献祭，那他长了大麻风，但是基本上这几个王啊都还算是好王哈、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两个国同时存在，亚述大军来打，其实这两国是很近的。你从耶路撒冷开车到撒玛利亚啊，如果是高速公路直达的话，我想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哈、啊，其实是非常近的。啊，所以亚述大军打了。撒玛利亚居然没有来打耶路撒冷啊，这是神的保守，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同样一个小国，亚述大军要来，他其实要打就全打的，因为他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他把北国打掉了，南国仍然留着，因为在这里还是有一些近前的人在神的家中啊。那个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你就会读到很多当亚述大军来的时候。啊，西西家怎么样子去找以赛亚，要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啊！啊，有一个近前的王，有一个近前的先知啊，他们在神家里面守住，让整个亚述的大军被退掉啊！神可以差遣使者，一夜之间啊，就杀了185,000个这个亚述大军，把他们给打退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要得到很大的安慰哈！啊，一方面是很大的提醒，一方面是很大的安慰。啊，如果我们行得不正，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提醒和警告啊，我们要小心，审判随时临到的啊。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是忠心是正直，那我们心里面要安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哈。 所以大家如果要读这个相关的历史的话，请大家参读列王记下14章到17章啊，那关于以色列的这一部分。那么带下26章到29章是关于犹大的这一部分，这是相关的历史。好，那我们现在先暂时我们把写作的目的也讲完好了啊。那么写作的目的呢，它是为了要挽回被盗行淫的百姓。那么先知借着本身的痛苦啊，受伤的经历，还有不变的爱，来表达神对百姓那坚贞不变的爱，并且呼吁百姓务要除掉偶像，真心悔改归向神。那这一卷书呢，这个并不是一卷很容易读的一卷书哈。那我想小先知书里面如果要算比较难读的话，其实是何西阿书。那它的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它非常难分段啊，就是这卷书呢，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信息跳过来跳过去的，一下责备他们，一下子讲到神的爱啊。所以这卷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就是这个审判的信息啊，这个跟宽恕的信息是穿插的啊，这个责备、审判、安慰、拯救，它是穿插交接的。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它，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卷书的一开头啊，这卷书的开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请翻到何西阿书。那么何西阿书呢，等一下我们讲到分段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何西阿书有一个最简单的分段，而且很清楚的分段啊，就是前三章跟后面就分两部分。那么前三章讲到先知的遭遇，那么后面的这几章呢讲到先知的信息。前面三章讲弄散文体啊，就是像记事一样，记历史一样，讲到先知本身的遭遇，花了三章的功夫。那么后面的十一章呢，是用诗歌的题材啊，讲到先知所传的信息。好，那我们先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灭。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然后第六节，歌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取名叫罗路哈玛。请大家注意好，这个罗中文翻译的罗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里面，它是等于一个否定字啊，否定了后面所说的这件事。所以路哈玛啊，就是蒙怜悯，那么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所以底下呢是就说到，因为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好，那么我们再看到第八节，歌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那么就是非我名的意思。那同样的，大家知道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啊，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两次否定啊。所以神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第一章里面讲到先知的遭遇啊，我们常常讲到，也像斯派克弟兄讲的，他是先知本身，他的经历，他这个人就是一篇信息。他的遭遇常常先知书里面很多的先知，他本身的遭遇他这个人就是一篇信息啊，这是我们传主的话、读主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的认识哈。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一篇道，道是道，你是你的话，你这篇道没有太大的价值啊，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经历，没有真正的生命，没有对神第一手的认识，所以这个信息是信息，我是我。所以当我们传出来的时候，常常就像鸣的锣响的拔，声音出来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没有在人的心里面摸着人。所以有人说，如果一篇信息你是用你的脑袋去预备的话，它只能够达到别人的脑袋啊，就是达到他的思想。如果你是很 emotion 哈，就是很情感化的去预备了一篇信息，那么它最多触摸到人的情感。 可是当我们真正是在灵里面预备一篇信息的时候，这篇的信息就要摸到人的深处。弟兄姊妹，何西阿本身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一篇信息，他神初次对他说话，我想到何西阿我就很心疼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亲自对他说话，对不对？读过主的话，他听过主的话，听过别人传信息，哪里晓得有一天当神向他显现初次对他说话的时候，哇，这句话这么重，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你喜不喜欢听主讲这种话？当然我们不见得是同样的遭遇，对不对？你可能第一次蒙主讲话的话，主就叫你全时间出来侍奉神，对不对？你可能初次讲话的时候，主就叫你去跟一个人道歉，明明那个人是伤害你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话，我们会打个折扣，我一定听错了。那你就发现底下就讲到，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们向着神是绝对的顺服，他们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这是要被神用必须有的条件。弟兄姊妹啊，你要被神用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去读神学，读很多的圣经知识，或是要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这个才干，要能够被神用，要成为合用的器皿。什么叫做合用的器皿？神要用就用，神不用就不用，神要用他要怎么用都是他的事情。所以成为一个洁净合用的器皿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神怎么使用我们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有一些人 一蒙召一奉献呢，就觉得哇，我要去当布道家，我要去像格里汉，我要去像穆迪，我要去像这个宣信弟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错误的哈。所以我从前看过一个见证，讲到在美国东岸有一个牧师啊，他自己雄心大志，他把自己献身出来，的确是很爱主的弟兄。他一献身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像 Billy Graham。我知道在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不喜欢 Billy Graham， 但是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很尊崇他，所以这个牧师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成为格里汉第二，哇！所以他就发了上千封的信到众教会去啊，然后他要办这个办那个，那他要去做各样的大工，结果你发现呢，神一点都不祝福他。他处处碰壁，失败这个挫折，然后到最后呢，听说他潦倒到一个地步，他跑到山上去去当这个挖坟墓的工人，好像就是几乎走投无路了，变成这个样子。而就在那样子一个潦倒非常失望非常灰心的局面里面，神遇见他，神重新得到这个人身上绝对的主权。今天我们爱主的心，说我愿意为主，很好是很好，但是不够，而且常常有危险那么神家出难处，常常都出在那种为主的心智很强的人身上因为他就为主心智很强，他觉得他是为了主，所以他的意见一定要被别人接受他的看法他就要坚持，他有很多的这个观念，他要一定要在这里叫弟兄姊妹听他的，所以常常就成为神家的难处。弟兄姊妹，当这个人被神得着了以后，神重新充满他，洁净他，让他谦卑下来，那么后来主真的使用他让他成为很多牧师的，他去这个带领很多的聚会帮忙训练神家的仆人那这个人我一下子忘记他英文名字的，我不说他了，但是我就是讲到成为一个洁净合用的器皿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神怎么使用我们那是神的事情。那何西阿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当神初次对他说话的时候，就说了一句是照人的常情不能接受的话从代价来说这是一个极重的代价从人的情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托付，但是何西阿二话不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底下就说到他的顺服。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看见那何西阿是付了最大的代价，受了最大的痛苦，他才进入到神的感觉，他才能够传得出这一篇刻骨铭心的信息。所以没有一篇真实的信息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信息是信息，我是我，那这篇信息没有用，所有的信息我们需要在我们身上有生产之苦 神把我们带进那个经历，所以当你在这里说神是可信的，弟兄姊妹啊，如果背后我们没有亲身的经历，被神带到风暴，带到狂风暴雨的里面去经历，说神真是可信的。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不是说它是虚假，而是它没有经过试验就是了。那我们今天可以讲的正清假想，说神是可信的，神是可以经历的，可是很多的时候风暴一来，我们可能就倒了哈，就跟彼得一样啊。彼得爱主的心很真实的哈啊，你们也不要以为彼得不好，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彼得哈。那他只是这个被主改变以前有个毛病啊，就是他脑筋还没动，嘴巴就先动就是了哈。说他常常蹦一下话就出来了。那这个弟兄很可爱的，你就发现神可以改变他。当他在这里说我要为你死都可以啊，就算别人都否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他讲的都是真的。可是呢，从另外一面来说呢，他讲的也不是真的啊。他讲的是真的是从他主观的经历里面讲的，他认为他是真的。那么从客观的事实他不是真的，因为那是他不认识自己啊，而是这个信心这个心愿没有经过试验过的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